历史，它十分的残酷，却也万分的有趣。拨开层层迷雾，我们走进浩瀚的史料当中，看到最真实的事件本身。解读人心，解读人性，透过一粒百忧解，让我们探索更宽广的世界。如果你也喜欢我们节目，不要忘了加入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的推荐加评论，也不要忘了加入脸书的粉丝专页，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故事，给这个充满迷茫的世界。在一个时代的兴盛以及衰亡的过程当中，极具影响力的所谓网红们，他们必须要负担些社会责任嘛？我想这个议题其实在最近的台湾也不断的进行讨论。那把视角回归到我们投降者系列的西晋帝国时代，其实你也会看到一个同样的答案。当时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年轻才俊们都齐聚于首都洛阳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金谷园当中。这个金谷园的园主就是历史上除了和珅之外应该算是最有名的富豪之一石崇。我们曾经讲过，在西晋帝国时代他们非常流行豆腐，而石崇往往能够战胜背后有司马炎皇帝撑腰的其他大臣，无论是何增也好，还是这王凯。那他身边所聚集的人们其实也是当时在社会上面极具影响力的所谓的顶流。那这当中包括后来跟祖逖闻鸡起舞的刘琨，那也包括从东吴帝国来到洛阳的二陆陆机跟陆云，他们的祖父就是曾经在夷陵这个地方打败刘备的陆逊。那当然也有一个帅哥，这个帅哥帅到他能够在洛阳道上面奔驰的时候，无论是老妪还是少妇都对他直花直果，他就是潘安。那当然有帅哥就有对照组啦，这个号称历史上最为冒险的男人左思也在这个文学天团当中。那你就可以看到啦，这群人他们都非常厉害，在后来的历史上都留下非常多的功绩，甚至直到现在很多诗歌或者是文集都还留下他们的故事。可奇怪的是，他们在历史的地位却远远不如前面的竹林七贤，又或者是唐代以后的诗人们。那究竟原因在哪呢？很简单，因为这群帅哥们虽然他们拥有姣好的外貌、非常显赫的家世、惊人的才华，但他们几乎个个持身不正。在威逼利诱之下，在一个乱世洪流当中，他们选择跟集权独裁甚至是最为道德败坏的贾后贾南风选择合作。脊梁骨不正使得他们在历史的定位上也非常的难堪，他们几乎没有半个人有好下场。刚刚提到的刘琨，他虽然死守在整个西晋帝国的北疆，可最终仍然逃不过被害的命运。而潘安以及石崇就更惨了，霸王之乱才刚拉开序幕没有多久，两颗人头就滚滚落地。他们在行刑前的一刻还在感慨，原以为彼此能够白头到老，想不到居然在这么难堪的局面之下共赴黄泉。陆机陆云后来也没有像他的祖父辈一样在疆场上立下汗马功劳，纷纷死于非命。那持身不正的他们如果活在现代的话，或许他们就可以透过柔一劝来改善他们的身姿，让他们脊椎可以振起来，在权力跟威逼之下能够选择继续走自己的道路。没错，除了治标去读经史子集之外，更可以治本的使用柔一劝正极坐垫来改善今年累月无论是写作还是上班所留下来的脊椎问题。那你就跟我一样非常需要柔一劝正极坐垫帮我们矫正坐姿，它能给予我们腰部大量支撑的力量，坐垫底部也有独家的座椅固定设计，纵使没有椅子也可以直接透过它无时无刻都能用最正的姿势展开漫长的工作。像我刚搭区间车从台北回到中坜，也是靠了这把椅子能够让我在非常窘迫的环境之下持续写作的工作。 无论是男用女用还是儿童坐垫，它的重量都不到1公斤，携带非常的方便又轻盈。赶快给你的办公室、书房都来一个正极坐垫吧。潘安虽帅，却持身不正，而有了 Roichen 正极坐垫的你，保证你在乱世洪流当中永远能够持身重正。这次新增女用款的粉色，还有坐垫清洁去污棒，请点击资讯栏连结下单，品牌限定优惠，也请使用 FB LINE 或者是手机号码登入，你就可以立即享有伊利百优姐听众52折的专属优惠。现在市面上任何一座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至少都是5位数起跳啊！但你有了正极坐垫之后，可以保证你在廉价的椅子瞬间都有了量身打造顶级奢华的效果。这么好的优惠，那当然是只能留给我们的听众喽！现在立刻点击我的链接，享受独家优惠吧！这个产品是我自己在整整试用了2周之后，确定我的脊椎以及我的腰部都有明显的感受上面变得比较舒服，所以才大方的跟大家进行介绍。那特别是他们也很阿萨利的在节目最需要赞助的时候挺身而出，每当危急时刻啊，我最需要这些雪中送炭的朋友。其实我刚刚讲这个网红的故事啊，也不单纯是在借古讽今啦，就是仔细想想看，所以一个社会当中，它的道德价值观哦，是透过主流媒体或者是网络世界所放送出来的。那它的影响可以说无远弗届，我们某种程度上以为自己活在自由的意志当中，但更多时候是在模仿效法，或者是看到某一个模板，看到某一个榜样之后，而才会出现你的行为举止，甚至是行为模式。在这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当中，其实社会出现的状况都是这些模范人物或者是顶流他们所集体意志塑造而出的。所以最近可以看到说这个席兰在讲三立的记者乱报，那某种程度上这好像也是一个上下交相贼的过程啊，就是既然人民有所欲望，那么在拥有第四权的媒体就会制造出你们所想要看到的东西来。那当一家媒体堕落了之后，它获得了巨大的流量，就会有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媒体看着这个巨大的红利而进入到这个市场，那慢慢的就出现了越来越劣化的品质，越来越低落的情形。那某种程度上，当然我们可以像猎物似的把这个记者抓出来，然后就觉得太好了，从此之后世界变成一片安平祥和的样子，重新恢复到过往我们所熟悉的状态。可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共犯，每个人都是帮凶，在这个社会里最后会出现这么罪恶的人或者行为，虽然这样讲很俗套，但其实每个人都必须得负担起一点责任。我们回到世界帝国，距离上次更新已经是整整2个多月前，我记得讲到的是贾后贾南风。我说贾后他是一个非常顶级的权谋高手，他一点都不笨，同时我甚至要更进一步的讲，他搞不好是整个西晋帝国最优秀的政治家。之前好像提到他为了打压德不配位的小人杨俊，他调动了楚王司马玮进京。这个杨俊呢，他透过嫁女儿以及在晋武帝临终之前垄断了所有中外之间的沟通，而把皇帝紧紧的拉在自己的身边。他多次以皇帝的命令下诏，那晋武帝在临终回光返照之际，发现身边所有的侍卫都被换成自己不认识的人了。这大有《甄嬛传》里面雍正皇帝在临终前突然间叫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进来保驾护航的那种绝望感一样。那晋武帝司马炎就大喊说，我人都还没死呢，杨俊你居然敢做出这种事来。就是这么一个人哦，他等到晋武帝死后极为嚣张，甚至不去参加这个晋武帝的葬礼。那这就让贾后贾南风觉得杨俊的存在如芒在背啊，于是他就调动了楚王司马玮到京城来，作为自己如果之后要发动政变的话 身边拥有司马炜这一颗活棋。那杨俊为什么会答应这个最后把自己送上西天的人进首都呢？因为他觉得司马炜如果在外地，他拥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封国，未来无形当中也是自己掌权的一个威胁。那现在干脆全部都调入京城，在京城里至少我杨俊说的算，还管得住他，所以也应允了贾南风的这个决定。孰料司马炜这个先帝司马炎的直系血亲，却成为了贾后一把诛杀大臣的宝刀。那以为自己是直刀人的司马炜啊，应该也万万没有想到，如果我们刚刚分析了一下杨俊的思考在第一层，那司马炜呢，觉得自己是仗着贾后之势，而且有先帝直系血亲的背景，他在第二层，那等着要用朝廷之中所有力量把司马炜、杨俊都捆住，甚至捆死，而且让司马炜再也回不到地方去与朝廷中央进行对抗的司马亮王爷，那大概是在第三层。大家还记得这个司马亮吗？司马亮就是当年晋武帝想要用来制衡司马攸的一颗棋子。那司马亮他的身份地位很高，他应该是在这一局当中已经是司马衷他们的熟公了，所以地位很高。司马亮也很有信心啊，整个朝廷当中除了杨俊之外，就是我话说的算这样，所以他应该是在第三层做官者，司马炜跟杨俊两个人打成一团，那自己就可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但殊不知在这个故事当中，真正俯视全局，而且准备将这帮所有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一波带走的贾南风，则在大气层。公元291年的三月，贾后以皇帝之名下诏，他认定杨俊准备要谋反，所以洛阳城这个时候全城展开戒严。司马炜进京本来就是为了办这件事的嘛，所以阿力克就奉诏准备讨伐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皇亲国戚。然而就在此时，皇帝身边的散骑常侍叫段广，却对晋惠帝讲了一个大家都忽略的基本常识。常识讲常识哦，他说杨俊虽然有篡位之心，但没有篡位的条件。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儿子，而且他自己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这跟当年司马老贼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司马老贼当年发动高平陵事变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有小孩啊，老贼纵使没有办法篡位，还有小贼可以继承。可现在杨俊真的有冒险的动机吗？都几岁啦，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高难度动作呢？虽然我每次看史书都觉得好像古代这些想要在临终之前搞一团大的，然后玩一把危险的老人家好像不少，像说烛之武退秦师里面的烛之武，就在年近七旬的时候玩了一把 G5 这样子，就是坠城而出，相信还是蛮危险的。那我想啊，段广这段话超级有说服力的啊，你一个权臣要篡位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因为自己以后还有小孩可以继承这个我抢下来的家业吗？但是现在杨俊就是没有儿子啊，那摆在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皇帝面前讲这番道理，我相信啦，应该都可以避免大屠杀的展开。可前提是皇帝的智商要正常。现在在位的司马衷是晋惠帝，也是24史里面智商绝对垫底的那一个，所以无论段广讲的多么合乎情理，也只能换来皇帝的沉默不语。于是司马炜的屠刀从此挥向了杨俊，讲起来风水还是值得大家参考一下的。虽然刚过七月哦，台湾很多禁忌让我们这群年轻人觉得有点不方便，但是不得不讲，有时候这些传统呢，你还是遵守一下会比较好。大家知道这个时候的杨俊正住在哪一个房子里面吗？风水很重要，杨俊正住在全洛阳城上上下下皆知巷闻的超级凶宅里面，他住的地方就是曹爽的故居。 40年前，曹爽在高平陵事变里被夷灭三族，那40年后，杨俊居然就住在这个地方。我蛮好奇的，如果当时曹先生地下有知，不知道会怎么看待这个即将步上自己后尘的杨先生。那杨俊的谋臣看着这个司马伟跟贾后之间眉来眼去，也大概猜得出来他们想要做点什么事情，所以太傅主簿朱振就很冷静的跟杨俊讲啊，现在宫中似乎有大乱将开始啊，一定是贾后跟那群太监想要对您不利。那这样子啊，杨俊先生，你毕竟手上还是拥有兵权跟很多的政治号召力的。我们现在不如烧毁云龙门来进行示威，然后呢，也要做一点实际的动作，就是到外营兵去把军队引进来，甚至挟持东宫皇太子，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福保太子的大义名分，对皇宫里那群奸佞进行反击。那或许这么做啊，勉强还有一搏的一线生机，但是呢，杨俊这个非常。你可以说这智大但是胆小的家伙，却给了一个超瞎的理由回绝了太傅主簿朱振的这个建议。他说：“云龙门，你知道云龙门是什么样的建筑吗？它可是当年魏明帝曹睿盖的，怎么可以烧掉它嘞？我不太懂啦，就是怎么会在生命的危机关口忽然间想起要保护古迹了？那？”如果用我自己对心理学的粗浅认知哦，我觉得这也呈现说杨俊这类小人的一个特点，就色大而胆小。你一定会说，这不是权力吗？这不是生命攸关的事情，怎么跟色有关？有道是啊，权力就是春药啊。所以有些人对权力的那个野心很大，甚至说利欲熏心都不为过。可是他只是享受说我获得权力之后可以得到的那个梦幻图纸，但照他这个过程当中要去冒险，要去想办法赌身家赌命，他却不愿意。所以他看到那个可以号召天下莫敢不从的快感，那当然很羡慕。但真正到了危机关头，他其实什么事都不敢做，就很像你身边的大学同学啊，在夜店里面啊，都说了一嘴非常厉害的把妹经，但真的叫他们到舞池里头去搭讪一个女生，那成功几率可就不见得有这么高了。可能跟他的颜值有关系，可能跟他的技巧有关系，可能跟他的胆气也有关系。所以色大胆小的人自古有之。那杨俊这个时候爱物喜物之心呢，其实只为他换得被诛灭满门的悲惨命运。司马伟的军队啊，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拦的状况之下，打进杨俊的府邸当中。那慌乱里头，杨俊最后放弃了抵抗，跑到了马厩。那乱兵一挤，就结束了这位破产版司马懿、低配版霍光、懦弱版曹爽的一生。那随后，杨俊几千个亲朋故交人头滚滚落地，这可以说是西晋自建国诸多危机以来第一次这么血腥的政治权力地闪。那大家要知道，在这之后还有几个人，我们必须要看贾南风如何进行处理。那最可悲的应该就是当时的太后杨芷。帮大家复习一下，大家还记得杨芷是谁吗？对，她就是武道杨皇后。她是因为当时自己的堂姐在临终之前拜托晋武帝，娶我的堂妹吧，她很漂亮的，我也只有看到陛下您跟我的堂妹在一起才会放心。对，就是前面的武元杨皇后，她托孤的时候把杨芷交付给了司马炎。那司马炎也把她真的立为皇后。那杨芷呢，其实个性并不差哦。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就当年贾南风因为嫉妒，他看到自己的老公其他的嫔妃都生小孩了，可自己怎么样那个肚子就是不争气没有反应。所以在这种嫉妒心驱使之下，他用手挤刺破其他太子嫔妃的肚子，导致人家流产，那个小孩都直接真的是流出来这样。那这件事情在皇宫当中真的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啊。 所以司马炎在愤怒当中就想要废掉自己这个儿媳妇，觉得你缺德至此。那是谁站出来保护他呢？啊，就是太后杨芷。杨芷觉得他才十五六岁啊，十五六岁的女生个个都是还不够成熟的状态嘛，那偶尔出现这种比较过分的行为，哎呀，教导他就好了。所以就挡下了贾南风后来被废黜的命运，这样。可是贾南风当时对这位辈分比自己高、年纪却比自己小的婆婆毫无敬畏之心，他甚至觉得，你凭什么对我颐指气使啊？我嫁进司马家，我可比你早很多啊！你现在站在一个婆婆的高度，然后表面上施恩于我，实际上谴责于我，不就是在跟老娘我示威吗？我告诉你，我不会给你好过的。这之前我也讲过，你在教导青春期的小孩，千万不要只是一味的顺着他的意，该讲的、该教的、该骂的、该打的啊，现在已经不能打了啦。就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正确的回馈啊。就人的行为模式是透过他不断的跟外界互动之后获得回馈来进行纠正或者是强化的。他如果觉得，我这么做好像会得到不错的反馈，那我当然来做一些好事。那如果这么做只让我自己受伤，那我可能以后就避免了。这也是我常常觉得我不是很想更新节目的原因。有时候一整集下来，可能下载次数虽然有破十万，但我收到的资讯通通都是在谴责我内容的，什么录音声音怎么样啦，然后什么今天的节奏怪怪的啦，然后我都在闲聊啦，然后什么时要参考的不是很严谨啦，然后什么你怎么可以用这种细说的方式讲历史啦，然后什么可以把中国历史讲得这么的不堪啦，哎，反正各种意见都有啦，然后让我就看了觉得很烦。然后我这个人本来就不是靠更新节目活着的，我就是因为觉得好玩才来做这件事嘛。所以一旦让我觉得不好玩了，这个回馈是这么恶劣的，那我就干脆就对停更两个月，这样如此任性。好，那当时的杨芷呢，给了贾南风一个错误的讯号，就是哎呀，反正我做的再错，我的婆婆会听我，而且我这个婆婆年纪还比我小，她居然敢教训我，以后等到我有权利，我一定要弄死她。好啦，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那在杨家满门被害的此刻，贾后积压在心里多年的这种病态情绪终于一口气全部爆发开来。以下这一段真的必须得心理素质强大一点，我觉得你才听得下去。他现在是找人把这个杨太后以及杨太后的妈妈一起押往洛阳的金庸城，然后呢再以群臣的名义上奏，说杨太后跟她的母亲不应该留在世间，因为这两个人都曾经有乱政的事实，所以一如当年王莽废杀赵飞燕的故事，他把杨太后跟他的母亲都下令处死。可是最丧心病狂的，就是我觉得贾南风最没有人的那个基本伦理道德的一幕就是这里。他命令先把杨太后的母亲杀掉，他要杨太后看着自己的妈妈人头滚滚落地。所以你现在想想看，这个时候的杨芷内心该有多么的崩溃。就贾南风啊，当年我对你可不薄啊，现在你居然用这种方法来回报我，而且满门被灭就已经是让他内心当中不知道承受了多大的伤害了，现在还要目送着自己的母亲走上刑场，所以他心态炸裂之下，在撕心裂肺的嚎哭当中，甚至下跪向贾后示弱，说妾怎么样，妾怎么样，我错了，我错了。可仍然改变不了惨剧，那妈妈的人头就在他面前落地。那此后呢，贾南风更是不允许杨太后进食，八天后把这个年仅34岁的杨芷饿死在恶意包围跟绝望当中，他人生在这么不堪的状况之下走向了尽头。可贾南风还没完，贾南风还用了一些符咒，用了一些 非常恶劣的法术哦，就是在这个羊脂的尸体跟棺椁上面下咒，就是希望他永世不得超生。到底要多大的恨才有办法做到这样？还是一个曾经对你有恩的人？升斗米是恩啊，如果再多了就是仇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那杨家完蛋了，这个时候有两个人感到特别的得意。那一个当然是除去政治对手的贾南风，哼，你看三下两除二，先帝宠臣是吧？外戚干政是吧？你看老娘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一锅烩把他们通通都带走。那另一个很得意的人应该是楚王司马伟啦，你现在想想看，他在21岁啊，然后就建立了如此不世之大功，他就感觉到自己好像当年诛杀了吕家的周勃，也有点像是这些秦王保驾的贤臣功臣啊。那才21岁就立下这样的功劳，任谁都会轻飘飘的。可是这种年纪轻轻就已经立下大功的春风少年郎，看在一帮老臣眼里就显得格外刺眼。我曾经多次在脸书也好或在节目里面提过一个概念，叫年少得志大不幸。那当然这有几种解法啦。第一种解法是说啊，你说年少得志之后你就容易轻飘飘，然后你容易自傲嘛，因为成功来得太快，你不知道说这个过程当中有充满的各种偶然。但实际上哦，你放眼现在台湾社会，年少得志的人他往往只要成功那么一次，他这辈子都不愁吃穿啦。可是可怕的是你身边会被一些你看得到看不到的恶意包围，特别是那群年过中年但仍然一事无成的人。你现在想想看，那种我当年自己这么努力都做不到，然后现在你轻轻松松就已经达成目标，哇！那些人他这眼红冒出来的酸气堪比盐酸一样，是宁可玉石俱焚也见不得对方成功，见不得对方好的。那你现在想看司马伟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哦，他身边围绕的都是一群比他自己还要大个几十岁的老臣，他们会怎么看待司马伟啊？我曾经待过类似这样的环境啦，就是说身边跟你同事的人，能够跟你一样站在那个舞台上的人都是前辈，你必须得很尊敬他。但实际上你听过他们的内容或者看他们做的事情，也知道他们就是即将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了，但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在你背后使绊子，就是无论是放你的留言也好啦，还是挑拨你跟客群之间的关系啦，然后再放一些话来丑化你啊，然后总而言之就是各种方面都会充满了你所想象得到想象不到的恶意啦。司马伟也是啊，何况是坐在这个朝廷中央。那当时辅政的老王爷汝南王司马亮，以及灭亡蜀国后立下平定三川之乱的魏冠，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魏冠？他在诛杀邓艾这件事情上面非常的缺德，我必须得说，虽然邓艾很讨人厌，邓艾这个人其实有一点在人生的末尾，让他这个创业大成功之后，他也是飘了，然后就把卫兵的首级跟蜀汉阵亡将士的首级堆成金棺，我真的觉得这个超级过分的。然后呢，又遥控着朝廷说，不然我们封这个刘禅当什么什么公，当什么什么王，然后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准备要去攻打东吴，反正就是各种忘乎所以啊，然后就是遥指朝廷要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可想而知司马昭很不爽他。然后后来魏冠就动用了各种力量，把这个邓艾在放入囚车运回洛阳的途中给杀掉了，所以魏冠其实也有做的不是很道德的地方。可是此时的魏冠呢，他毕竟经历了几十年的这个历练哦，他后来还到幽并两州作战过，然后战功赫赫，所以也算是西晋朝廷当中的一根顶梁柱啦。那他就不喜欢这个时候的司马伟，他觉得司马伟，当然除了极端的让他们感觉到眼红以外，他身边的幕僚也的确是嚣张。这有时候也难免啊，就是你的主上，你的这个君主刚立下一个不世之功的时候，你在旁边 也会尾巴跟着翘起来啊。我记得《纸牌屋》里面有一句台词讲得特别好，就是当一个人接近权力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也拥有权力。那这个时候的幕僚，包括长史公孙弘啊，或舍人齐晟，就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可能也都过于年轻吧，所以他们行为就很轻佻。那这让老王爷司马亮跟这个老将军魏冠就觉得应该要把他们全部都迁回楚这个封地去，这样。那这件事让年轻王爷就觉得很愤怒，他就决定先下手为强，所以他向皇帝大哥司马衷告状，说现在的魏冠跟司马亮啊，两个人在杨俊倒台之后呢，自视功高，也想要学杨俊来好好擅权了。他们的目标就是成为我大晋帝国的伊尹跟霍光啊，应当赶紧处理。那我们都知道，一个智商不足的皇帝，他要下诏，当然还是得看他老婆的脸色嘛。那记录这段故事的正史《晋书》里头就讲，皇后因为一时不察，所以听从了司马伟的建议。可实际上哦，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仿佛在字里行间看到了贾后露出了一抹难以察觉的微笑。他假装不知道司马伟的目的，假装自己受骗，假装自己完全是无知的一个状态之下，受命司马伟说：“好啊，如果说这两位一个王爷，一个大将军，真的有不轨之心，那我下诏可以废除他们。”可是他传递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却是选在半夜时分，而且透过一个宦官来进行传递。这个动作当然就很暧昧啦，不是说贾南风跟这个司马伟之间有什么哦，而是贾南风在这个诏书里面说你可以废除二宫，可是没有具体讲应该如何执行。于是司马伟这个敏感度也是够的哦，他就决定先到宫中请示，哎，到底该怎么做。可宦官这个时候却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微笑，他告诉司马伟说，这件事情啊，必须得秘密进行。如果你现在把这个消息带到皇宫当中明诏请示，事恐泄露，则非密诏本意也。半夜传旨表示这个行动要秘密，你再次进宫，皇帝就得发明旨，行动就泄露了，这还哪能成事？所以司马伟思来想去都觉得哎，有道理啊，于是展开了对叔公被司马亮以及魏冠的讨伐。那当时两个人威望极高，他们也自视自己就是帝国当中最重要的宰辅大臣，特别是杨俊都倒了，那司马亮懦弱，至少没有违背制度，所以当他听到说这个楚王司马伟带兵要包围他府邸的时候，一开始还气定神闲，谋臣叫他进行抵抗，他居然还拒绝。这有点像有一个故事说，那个有一个人快要被淹死了，然后第一批来救难的人被他拒绝，然后第二批来救难的人再被他拒绝，因为他相信菩萨会来救他。然后等到最后有直升机出现的时候，他仍然拒绝，因为他相信菩萨会来救他。一直到了天堂之后，他遇到了菩萨，然后对菩萨破口大骂说，为什么我差点淹死的那一个瞬间有好几次你可以来救我，你却不来。然后菩萨才告诉他说，其实我已经救了你三次了，但你三次都不要。这样司马亮大概也是这种感觉吧，就他身边所有的谋臣都告诉他，抵抗吧，还有很多方法，我们有军队，我们有声望，我们有名望，你是先帝的辅政大臣，不应该被这个小辈给抓起来。这样可是司马亮太客气，他觉得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到最后就看着楚王带兵翻墙而入。那这下他才惊讶的说：“哎，我没有二心啊，何至于此啊？如果有诏书的话，岂可见乎？给我看好吗？”可形势比人强啊，司马亮纵使相信自己不可能有不赦之罪，可因为他得罪了楚王，所以已经把自己置身于死地。那后来这位老王爷就在司马伟矫诏之下，他说，这个谁能够斩下司马亮，则赏布千匹。那立于熏心之下，人人都成为恶鬼。所以士兵一拥而上，在烈日曝晒之下，把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杀掉了。这边最悲惨的是，在他死掉之后，他耳鼻都已经糜烂不堪，而且还没有人敢去收敛。那魏冠的下场也没有多好。在乱兵进攻当中，魏冠知道自己非常不妙，而且如果这个时候选择抵抗的话，还会落人口实，所以最终他就跟九个子孙同日遇害。 必须得说，这个动作虽然看似非常的无奈，可是也很智慧，因为他没有抵抗嘛，所以后来等到贾南风有机会帮他们平反的时候，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做出任何抵抗朝廷的举动，所以有救下剩余的人们。只是比较遗憾的是，这个曾经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然后南征北战的一代名将，终因政变而失去生命。那当然啦，这两个人的死哦，就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恐怕在他们更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种下原因，还跟楚王不一定有什么关系，是因为他们当时反对了九品中正官人制。当时他们发现九品中正制所选出来的官吏不但人品败坏，而且都被世家大族的子孙后代垄断。那在这种阶级复制一直持续，而且缺乏人才流动性的状况之下，嘿，你要想想看哦，本来就建构在夺权篡位前提之下，这个西晋是不是会因为这样子更加暮气沉沉，而且会继续劣币驱逐良币？可他们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就等于是对当时官场上每一个同僚、每一个同事宣战啊！哎呦，你们两公是打算要动我们每个人的蛋糕是不是？那有可能受益的是谁呢？是老百姓。可老百姓没有感觉啊，在那个年代，老百姓的民意一点都不重要嘛。所以你就可想而知，魏冠跟司马亮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种下了日后如果有人要动他们的话，哎，百官会保持缄默的这个非常遥远的原因。哎，这每次讲到这里都觉得很遗憾，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是对的啊，可是当他们成为官场当中的背叛者的时候，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嘛，叫夺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啊。你说想做好事的人一定能够安全降落吗？那纵观这次二公蒙难哦，表面上是得罪了年轻的楚王，可实际上一切都是贾南风一手操办的结果。哎，大家还记不记得魏冠只有做过两件得罪贾后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他曾经很委婉的跟司马炎说：“哎呀，一切都好，就可惜了这把王座。”那潜台词是跟司马炎讲啊：“你真的要把皇帝的宝座交给你智障儿子吗？不要忘了，这个智障儿子可就是贾南风的老公啊。”那还有一件事情是，魏冠的女儿差一点是成为晋惠帝的皇后。就当时司马炎在贾家跟这个魏家选择儿媳妇的时候，最终是选择了贾南风。那我相信啦，大家时隔这么久了，已经好几个月前的故事了，所以很多人都不记得有这一段。可有一个人会把这些事情记在心里，而且莫齿难忘，每每想到还会咬牙切齿。对，这个人就是贾后。贾南风，那贾南风又会想出什么样的计策来对付司马炎呢？贾后又会如何做到一手遮天呢？还有，为什么这个时代的 KOL 网红、帅哥、男宠会通通依附在他的这个旗帜之下呢？到底怎么做到的？我常常都觉得，如果按照传统史书哦，就是纯粹把一个人讲成坏蛋啊，或者偏激思成就是坏事啊，女主就是会干政啊，会祸国啊，都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段历史要我们学会的是什么？难道要变成丑女科粉吗？啊，当然不是嘛。那到底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它所隐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氛围？他又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历史教训？好了，那这一集就到此结束，我们下集再继续跟大家分享精彩的贾后故事。那当然啦，如果希望我们节目可以更新的更快的话，不要忘了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给更多的朋友，以及追踪我的 Instagram。年轻人应该 Instagram 要追踪次数多一点吧？我怎么会追踪次数最少的就是 Instagram 呢？是不是代表我的老灵魂实在太明显了？好啦，然后最近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第一是上瘾台湾史已经卖到三刷了，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意外。我一直以为台湾史其实没有什么人看。那第二点呢，正因为这一个畅销的热潮还在持续哦，所以打铁趁热。我的第二本书也已经开始展开书写，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推荐给朋友们。那第三件事情比较重要的是，我即将回归校园，继续 教书。那这次的合作单位是政大公器中心，我将会以史记与我们的战略人生来拉开这个课程的序幕，那也希望到时候能够在台北与大家相见。最后，我过去这两个月其实遇到了蛮多的打击，那这个打击有很多面向的私人的部分，包括我曾经以为能够持续很久而且不会变的关系，我很遗憾的是它终究还是变了，而且不应该只归咎于对方啦，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大的问题。然后我对自己更失望的是，我居然很迅速的就切入了另外一种模式，也没有特别感觉到悲伤，所以我就对于这样的自己感到很陌生。那还好这阵子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包括有十几万追踪，然后可以影片随便破百万的这种网红，然后发现彼此还是蛮相近相像，而且能相知相惜的状况，对，所以让我重新又找回一点动力，希望自己能够赶快回到像去年跟前年那种一年更新100集的热情。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等待，也期待未来你们对我的继续陪伴。那当然瑞莎这间旅游公司的业务我也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今年的12月初我会到日本进行一场非常浪漫的源氏物语之旅。那如果你现在还想要报名，或者你想要追踪我们公司做的产品，那也欢迎在我的节目连结下方点击瑞莎国际旅行社。好啦，期待来年跟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然后聊天，然后也能彼此交换意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